川普同泽连斯基白宫峰会，牵动全球格局。习近平对川普表达江湖义气，中共回应。南韩总统递出了橄榄枝，推动2018朝韩协议。中共强推九一新政，哪三类人影响最大呢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。随着双普会晤落幕，泽连斯基在17号晚间抵达华府，将于18号在白宫和川普举行战后首次正式双边会谈。与会人士还包括英国首相斯几贤、法国总统马克龙、德国总理默茨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7位欧洲重量级领袖。这场峰会被普遍视为俄乌战争以来最关键的外交转折点，将重塑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与国际秩序。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，川普将在18号下午1点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，之后在3点召开多边会议，和欧洲各国领袖共商和平框架与安全安排。英国 BBC 分析指出，这么多的欧洲国家元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，参加一场本质上是战时危机的会议，这个在现代社会是史无前例的，突显事关重大。就在峰会召开前夕，川普在 Truth Special 上面抛出了震撼的言论，如果泽连斯基愿意，他几乎可以立即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。这个话立即引发了外界关注，尤其是欧洲盟国的警觉和乌克兰国内的不安。川普也都重申他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，并认为克里米亚不可能收回，显示出和现行西方政策的明显落差。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上回应，我们强烈希望能够快点可靠地结束战争，同时提醒世人切勿重蹈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覆辙。当年乌克兰交出核武，竟然未能够换来真正安全保障。外界质疑这场峰会会是前所未有的鸿门宴，欧洲希望透过团结展现实力，确保未来和平方案不单止由美俄决定，欧洲亦要有主导权。但事实上，这次峰会聚焦三大议题：停火顺序、领土交换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。卢比奥剧透了一些东西，明日白宫将迎来泽连斯基和多国欧洲领导人，重点议题就是给乌克兰什么样的安全保障。外界认为，即使战争收尾，乌克兰亦想问一句，怎样令到这种悲剧不再重演。卢比奥透露，欧洲各国顾问已经讨论过初步框架，18号将花6到7个钟将安全保障细化，最终可能要将方案摆到俄方的台面上，令他们接受。最关键的悬念，美国是不是会直接承诺安全担保？卢比奥说，如果总统真的岌头，那就是一次巨大让步，亦代表他将和平看得比什么都重。正当欧洲领袖聚首华盛顿商讨未来，这场欧洲战略博弈亦都引起亚洲高度关注。美国前北约大使克奇森指出，中共正密切关注西方对俄国战争的处理方式，并据此判断是不是可以伺机夺取台湾。克奇森接受 The Hill 访问的时候表示，如果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软弱或显得优柔寡断，对习近平来讲，这个就是夺取台湾的信号。他认为川普这次邀请欧洲盟友共赴会谈是正确之举，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乌克兰问题，亦是北约和亚太整体安全的环节。欧洲的边界和亚洲的未来其实是连成一气的。自媒体评论员江心哲则认为，这场川普主导的谈判背后潜藏反向尼克松策略的影子。他指出，川普透过拉拢俄罗斯中立，达到牵制中共、削弱中俄无上限合作的战略效果。若果俄罗斯成功脱离中共阵营，中共将在台海和南海局势中面临战略孤立，成为最大的输家。而 而真正的问题仍然在谈判是否能够成功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，俄乌双方都陷入了边个也都打不下去，边个也都赢不到的困境。无论是领土、停火或安全条款，背后都需要深层妥协。他说，真正的和平不是边个赢边个输，而是能不能够停止流血。他提醒，战争的代价不是一张地图的边界，而是无数失去的生命和家园。若果美国能以清晰立场和强势领导协助各方达成协议，这场历时三年的欧洲战争或者终将会迎来止血的出口。人到中年最怕就是三高四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了问题。不用怕，代谢宝是你的最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说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该排的排走，该调的调顺，整个人都轻松了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就少了，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。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，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。美国总统川普15号透露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向他承诺，只要川普仍然在白宫执政，北京不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。中共驻美大使馆很快地回应这件事，外界对这件事评论不一，有人质疑中共的承诺不可信，亦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义取决于场合和听众。美中争霸焦点在台湾，而台湾人即将在8月23号的投票中向世界展现选择。搞笑的是，柯文哲的老婆已经大嗌话要去天安门上访我。根据霍士新闻报道，川普在和普京会晤的途中表示，多国领袖向他保证绝不会在他任内发动类似俄乌战争的侵略行动，包括中国。川普引述习近平说，只要你是总统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但他也提到，习近平强调中国很有耐心。路透社报道，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明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，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议题，重申一贯立场。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向自由时报表示，中共过去亦都曾经对美欧做出类似的表态，比如否认2027作战计划，或者称美国怂恿我打台湾，我不上当。这些话多数是为对外宣传或者是转移压力。中共若果真有意武统，不会因为承诺而止步。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成恩则指出，川普过去很少正面倾开台湾，这次公开提及显示他重视台海和平。川普在和普京会面的时候抛出习承诺，意味着在展现个人元首外交风格，同时暗示中共未否认武力犯台的意图。信息危险，美国决策圈对这件事心知肚明，台湾需要持续加强防卫能力。统战语言心理学研究者赖寇蒂17号在面书分析，川普这番话对不同群体有不同解读。亲中派可能认为习近平不打台湾可以放心懈怠，没有亡国危机。勇川派则会说，川普威武震慑习近平。赖寇蒂认为，川普说给普京听，意在表明亚洲地缘风险降低，你不要指望美国会分心两线作战，我可以专注于对付你。这个是谈判的铺垫，对习近平真是暗示美国主力在欧洲，你不惹事就维持现状。对美国反战派，这个话亦都能够安抚民心，属政治策略。不过川普的话语透露习近平仍能够承诺，普京或者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赖寇蒂认为，台湾危机始终存在，未曾减弱，美中俄角力下，台湾首当其冲， 8月23号台湾将举行第二轮立委罢免投票。马明君、尤浩、罗明才、晏宽恒、杨琼英、江启臣、林思明等7人可能被罢免。中选会表示，选民没有投票通知单，携带身份证即可投票。台湾人将再次向世界展示选择。18号因京华城案受到羁押的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，在党团主任陈志涵及其医师苏伟石陪同下，在记者会宣布将拎着柯文哲的相去天安门广场，控诉民进党政府以司法迫害在野党领袖。网友在这嘲讽他癫了，先问一问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下落。这件事看起来荒诞，但专家曾经警告中共可能利用台湾内乱借平乱之名入侵台湾的选择，和危机仍然在持续发酵。南韩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月之国务会议，指示各部会分阶段履行2018年韩朝军事协议。这个协议目的是拆除边境非军事区里面10个试点哨所，解除共同警备区武装，并且停止双方军事行动，以降低紧张局势。李在明强调对北韩政策以和平接触为核心，摒弃单边强硬的统一策略，主张以和平、协商与互信为基础。他表示，南韩将积极恢复2018年9月19号签署的韩朝军事协议，致力于无核化，呼吁双方超越对抗，开启朝鲜半岛和平时代。他指出，在国际局势变化的背景下，改善韩朝关系对保障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视野至关重要。李在明在会议中要求政府分阶段落实南北协议，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冲突的和平是最高安全保障，远胜过对抗或者战争的胜利。他表示，在坚实的国防准备基础上，南韩需要采取缓和紧张的行动，通过持续的小行动累积互信，逐步拓宽和平道路，为共同发展奠基。另外，李在明批准了尹石月政府否决的多项争议法案，包括有关公共广播公司董事会组织的广播法案，以及支持农民和免费高中教育的法案。南韩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姜宇征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外国会议讨论了梳理现有韩朝协议中可以落实的措施，部分内容源自2018年协议。姜宇征补充，李在明强调月之演习目的是实现半岛和平，而不是加剧紧张。韩朝协议破裂源于2023年11月22号北韩宣布发射军用间谍卫星，并计划发射更多，引发美国及其盟国强烈谴责。当时南韩时任总理韩德珠在内阁会议决定暂停部分军事协议，总统尹石月批准这项决定，并且表示将加强对北韩边境军事政策。李在明将在8月25号访问华盛顿，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，讨论韩美安全联盟及其贸易合作，预计聚焦同盟现代化。川普政府希望南韩将国防费用提升到 GDP 的 3.8%，并在驻韩美军部署及运用上更加灵活地配合，以应付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强硬趋势。中共强推九一新政，哪三类人影响最大？根据中共即将在2025年9月1号实施的九一社保新政，中国将全面加强社保缴交制度的执行力。最高法院亦都出台司法解释，明确规避社保缴费的私下协议无效，违规者除了补缴欠费之外，还需要按每日5%缴交滞纳金。这个举动被视为社保税收化的重要一步，影响范围广泛，尤其对三类人群影响深远。第一类，高收入群体负担明显增加，这次新政统一缴费基数上限 取消地方可以自行设定的做法，未来将依据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作为最高缴费基数。以2025年上海为例，社会平均工资为每月17,300元，则最高缴费基数达到51,900元。按照 27% 的综合费率计算，高收入者每月需缴交大约14,013元社保费用，年度支出将超过160,000元。这个对年收入比较高的职场人士来讲，是一笔不少的开销，对企业中高管、高技术员工等更加具备压力。第二类，小微企业面临经营困境。全国大约5,200,000家小微企业原本普遍采用低基数，甚至以最低工资标准缴交社保的方式控制成本，而新政要求必须依实际工资全额缴交。以广州一家15人规模的小型服装厂为例，依照新规，每年需要多支付大约180,000元社保费，这个对原本利润微薄的小型企业来讲，等同于雪上加霜。业界普遍担心，若果没有配套减税或者补助，将引发大规模倒闭潮，进一步扩大失业风险。第三类，灵活就业者遭遇强制参保压力。中国现有大约2.6亿灵活就业者，包含外卖骑手、平台司机、自由职业者等。新政规定，凡年收入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60%者，必须参加社保，而且不能够中断。以北京为例，平均工资为每月15,800元，若果灵活就业者月收入超过9,480元，即需要缴交社保，每月基本费用大约是1,892元。对于收入不稳、生活压力本来就沉重的群体来讲，是一大挑战。部分人可能选择隐瞒收入，甚至退出平台经济。在国家强力推进社保制度的同时，社会底层的现实竟然在深圳华强北呈现出另一面。暑假期间，大批年仅10岁左右的儿童在街头争抢代送外卖的机会。外卖员由于送的单比较多，环境复杂，时间压力大，会将部分订单以1元到2元的价格交给熟悉地形的小孩去代送。小孩的父母多数在附近的商场经营摊位，小孩就在这里长大，熟悉地形，一日最多可以找到100多元。这个现象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。有人在嘲讽自己送外卖以为已经是最底层，没想到还成了包工头。亦有不少人对儿童安全深表担心，指出聚集抢单存在交通风险，兼且未成年人独自面对陌生的订单存在被诱拐或者伤害的风险。有人警告，坏人都不用出门，只要点个餐，那些细路就会自己送上门来。这个情况更加引出了对非法用工问题的质疑。有网友表示，一旦出事，赔偿根本承受不起。深圳华强北街道办已经发通知，禁止未成年人参与代送外卖活动。不过这个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问题不容忽视。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正进入调整和转型期间，政策收紧和基层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正加剧。当部分家庭无力承担社保负担，小孩就被推上了劳动前线。从社保强制征收到儿童街头送餐，国家政策和民间生存策略之间形成鲜明对比。政策初衷或者为扩大社保覆盖率，但若果缺乏弹性和配套措施，恐怕进一步挤压底层空间，引发更深层的社会矛盾。
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